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7月1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学条令守规矩正秩序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天津总队聚焦共同条令的新要求新变化，系统推进学习教育和实践转化，不断提升部队正规化管理水平。
新闻聚焦，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我国3小时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更趋成熟稳定。
直击现场，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在乌鲁木齐武警部队某训练基地开幕。
环球军情，以色列向斡旋方提交了一份新的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方案，加沙停火谈判继续艰难推进，双方分歧严重。
名家谈军事，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烽火英雄》，今天继续为您介绍以身殉国、慷慨明志的抗战名将张自忠的抗战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学条令，守规矩，正秩序。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实施以来，武警天津总队将学习贯彻新条令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聚焦共同条令的新要求新变化，系统推进学习教育和实践转化，不断提升部队正规化管理水平。请听特约记者董胜利、李林的报道。
伴随着急促的警报声，武警天津总队特战大队一场实战化多科目拉动演练紧急启动。记者走进特战队员宿舍时看到，每张床铺的中央都放着一个装满被褥、床单等物品的行军背囊，个人战斗携行具则按照战备标准有序摆放在床下。武警天津总队特战大队田春光向记者介绍说，大队深入研究新修订的共同条令中，内务设置应当根据不同战备状态统一规范的要求，创新实行区分任务分队战备状态，动态调整内务设置，进一步提高了战备出动效率，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相比以往，这次的演练方案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的指向愈加明确，特别强调了内务设置应当利于战备，方便训练工作，条令对接战场的意味更加浓厚，向阵抓管、抓管为战的导向更加鲜明。
针对条令中的新思想、新内容、新要求，武警天津总队多次组织集中研讨，及时梳理排查工作训练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一步正规四个秩序。当记者在武警天津总队执勤第四支队采访时，官兵们正在会议室里围绕新条令中关于减轻基层负担相关条款进行讨论交流。警官吕家龙告诉记者，他们针对内务条令中的军队单位不得在本条令规定以外增加连队登记统计事项，确需增加的由副战区级以上单位规定等要求，专门组织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将制约基层建设发展的矛盾问题摆上台面，逐项纠治，引导官兵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谋战抓训上。
新条令中有很多为基层减负的内容，包括规范填写7本5部、3表1册，还有军队单位不得增加连队登记统计事项等。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实施以来啊，会议和下发的文电通知明显减少了，让基层能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
贯彻落实共同条令，既要严字当头，又要坚持官兵主体地位，帮助官兵解决现实问题，让官兵有更多的获得感和价值感。近段时间，武警天津总队执勤第四支队针对内务条令中一系列暖心会兵的规定，通过开展政策宣讲、组织答疑解惑及调查问卷、谈心谈话等形式，多措并举，推动政策红利落到实处。武警天津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宁超，
新的条令实行以后，符合条件的警官和警示回家住宿的时间和频次都有所增加，我们也都能够合理的调配时间，兼顾好部队和家庭。每次能回家陪陪家人，感觉心里挺暖的，工作的劲头也更足了。
武警天津总队执勤第二支队谢继凡说，为确保新修订的共同条令落地见效，他们建立了机关督导、基层反馈、全员考评的闭环机制，扎实开展条令标兵评选活动，大力表彰在遵章守纪、战备训练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积极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新条令实施中的难点问题组织专项调研，并计划开展条令落实月活动，重点整治管理松懈、纪律松散等现象，同时推广基层创新经验，用科技手段助力学习成效，通过常抓不懈，真正让新条令成为官兵的行为准则和胜战密码。
本台消息，40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昨天晚上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重磅开播。这部电视剧以党的建军路线为叙事主线，通过史诗般的叙事手法，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伟大探索，展现了从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剧中不仅生动刻画了秋收起义的星火燎原、三湾改编的制度创新、井冈山会师的革命壮举，更深刻诠释了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重大意义。该剧由陈立执导，共塑造近200位历史人物，不仅以丰沛的情节和饱满的创作激情，深刻表现了革命先辈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及其深厚的人民情怀，更艺术化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主题。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褒扬纪念司携手发起全民共讲抗战英烈故事公益行动，邀您一起共同续写属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只要你对抗战历史满怀热忱，都可以用视频或图文将故事分享出来，用你的声音和文字让更多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参与方式，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进入全民共讲抗战英烈故事专题即可参与互动，活动截至2025年8月25号。
昨天上午，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在武警部队某训练基地正式拉开帷幕，来自20多个国家的50多支狙击小组将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围绕12个竞赛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进英、牛中伟，特约记者许富泽、马世宝发回的报道。
我宣布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开幕。
锋刃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是武警部队开展实战化训练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品牌，此前已经成功举办过3届。此次竞赛以务实合作为主旨，以锻造特战精英、务实合作交流为主题，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50多支狙击小组参赛，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和武警部队12个狙击小组24人参加竞赛。来自黎巴嫩的参赛队员拉米纳赫拉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锋刃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他告诉记者，他很高兴来到中国，也非常享受和各国选手同台竞技的过程。
我在狙击领域训练了5到6年了，因为平时训练比较刻苦，这次参赛也比较有信心，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有好的发挥，取得理想的成绩。
天山脚下热浪滚滚， 开赛第一天，竞赛现场就展开了移形换位、声响掩护、掩蔽狙击、人机协同、隔障狙击等多个科目的激烈比拼。武警部队竞赛裁评筹划组郑印介绍说，今年的射击竞赛按照继承经典科目、彰显品牌性、借鉴真实战例、增强实战性、增设远距狙击、提高挑战性、融入中国元素、突出原创性的设计思路，紧扣国际特种作战演变趋势，在相互比拼、相互学习中助推部队军事训练向更高层次发展。
这次竞赛与以往的三届相比，首先我们的组训呢也更加正规，同时裁评也更加科学。今年有一个新的突破，射击距离已经达到2公里以外。现在参赛的国家是越来越多了，参赛选手的射击技能也是越来越好。
据了解，接下来的比赛将聚焦精准基础、典型场景、综合战斗、远距离挑战狙击四个类别，围绕百步穿杨、搭乘舟艇、水上狙击、渗透斩首行动等12个竞赛科目展开。武警部队竞赛裁评筹划组郑贵告诉记者，竞赛期间还设置了文化交流等环节，目的是让各国参赛队员进一步深化友谊、切磋技艺、凝聚共识、共创安宁。
这一届我们创新点就是我们贴近实战，战场需要什么设计什么科目，通过搭建这个平台，我们能够不断地开拓一下视野，通过同行之间交流，能够使狙手的使用、培养、选拔这方面学到更多的方法，各国都能够做到取长补短嘛。
昨天上午8时52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核心舱后向对接口成功实现精准交会对接，整个过程历时约3小时。天舟九号交会对接任务的圆满完成，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当前航天技术水平下3小时交会对接模式是兼顾效率与可靠性的最优解。那么天舟九号的交会对接是如何实现最优解的？本次任务还有哪些新亮点？请听总台记者运瑞静、胡涛发来的报道。
天舟九号会飞船与
天舟九号是继天舟七号、天舟八号之后又一艘采用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执行任务的货运飞船。虽然三艘飞船的状态基本一致，但每一次任务都会面临不同的情况。针对天舟九号任务的特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团队对控制系统进行了全面分析，充分识别新工况带来的技术风险，针对不同轨道条件，依托轨道数据及仿真认真分析研判，确保3小时交会对接模式完全满足任务需求，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模式的强适应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
我们本次发射实现了3小时交会对接模式升级为货运飞船交会对接模式的一个常态化，它不仅在时间上优于传统的6.5个小时，相较于2小时的模式，它对相关系统的要求更加宽松，同时也增强了我们任务的可靠性。
从2017年至2025年，天舟系列货运飞船的发射都取得了圆满成功。这其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叶涛介绍说，货运飞船发射不同于一般的卫星发射，要保证入轨轨道与空间站一致，这要求货运飞船必须实现窄窗口发射。
我们入轨的速度的话大概7000多米每秒，但是我们的入轨精度的话一般都是几百米，这样一个量级是高精度入轨。另外呢，对应对的话，如果涉嫌的话有一些小的故障的话，我们是具备120秒推迟的能力。120秒推迟之后的话，我们用起飞时间修正，把这个时间过程中地球转动的角度然后计算出来，在飞行过程中通过制导的调节，然后最终再满足原定的那个对接的入轨的点。
据了解，这次天舟九号的包裹里除了2个乘组的基本生活物资，还携带了2套我国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和1套核心肌肉锻炼装置，有效提升了舱外航天服的设计寿命，有助于航天员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避免肌肉萎缩的问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一位专家介绍说，
舱外航天服DE在飞行验证的基础上稳妥实施优化改进，开展了地面及在轨服装数据的积累和寿命评估，这两套新的舱外服在轨的寿命指标由3年15次提升到了4年20次。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任务包括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等领域的科学实验共23项，参与研究研制的单位包括10个研究所和11所大学。中国科学院英浩介绍说，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本次任务将利用问天舱生物技术实验柜开展科学实验，从而深化对生物体生理病理的认知，为人类健康保障提供基础支持。
希望能够通过新的策略，然后维持航天员的运动能力或者生命健康，然后也对于地面有同样类似的肌肉萎缩的患者可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沈阳、孟印奇报道。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组织南京舰、长春舰等数艘舰艇组成舰艇编队，在东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全要素实兵实弹训练，着力检验舰艇编队的整体作战效能。
记者耿吉利、马晶晶报道。日前，第81集团军某旅在塞北某训练场组织坦克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射击过程中，坦克车组要在行进间对目标进行瞄准，并利用障碍物在短时间内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目标选择不同的武器装备进行射击。通过多个科目连贯展开，全面锤炼了坦克分队综合作战能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程摩报道。当地时间7月15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戏剧化的最后通牒，全世界都为之震惊，期待其后果。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公布其此前预告的所谓涉俄重大声明，如果俄罗斯没有在50天内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将对俄罗斯征收非常严厉的关税。梅德韦杰夫指出，欧盟已经陷入失望，而俄罗斯对此无所谓。
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表示，美国与北约当天达成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协议，美国将向北约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美国会把最好的资源派给北约，由北约协调以支持乌克兰。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向北约运送大量各种武器，北约会立即将这些武器运送到战场，北约将支付全部费用。特朗普还表示，乌克兰想有所行动，他认为乌克兰希望达成和平协议。
以色列方面7月14号向斡旋方提交了一份新的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方案，这是自本轮谈判启动以来的第3份加沙地带撤军方案。涉及拟议的60天停火期间，以军在加沙地带的部署位置，以方此前的2份方案均遭到哈马斯强烈反对。哈马斯认为，以方所谓的撤军方案实际上是以军在加沙的重新部署方案。这份方案能否获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认同，从而推动谈判继续向前，仍有待观察。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7月15号表示，不久前，一架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无人机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海岸上空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以色列军方称，根据相关规定，附近各城镇并未拉响警报，也门方面暂无回应。
总台记者许潇当地时间7月14号了解到，美国国防部项目办公室发布消息称，截至今年5月1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经向美国政府交付了72架 F-35 战机。此前由于软件改进延迟，交付工作被推迟了几个月。国防部扣留了每架飞机高达$500万的最终付款，直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证明软件和硬件升级可以支持密集的训练任务和最终的全面战斗行动。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烽火英雄》，今天请听张自忠以身殉国、慷慨明志的抗战名将中篇。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 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段义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抗日名将张自忠从投笔从戎到七七事变后留守北平，忍辱负重，与日军周旋，守护北平城的故事。离开北平后，在即使被别人误解为汉奸的情况下，张自忠将军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在抗日战场上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特别是在徐州会战中，他以民族大义为重，率领59军的官兵与庞炳勋部40军密切配合，浴血奋战，击退日军的进攻，成功地保住了临沂。
在1938年初的时候，日军集结了24万重兵，分三路来夹击我们的徐州，企图啊打通津浦铁路，直捣武汉。这时候徐州会战就打响了。当时日本最精锐的板垣师团进攻临沂，当时临沂的守军庞炳勋，他这个部队啊，在日军板垣集团的攻击下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他向第五战区这个司令长官李宗仁发电求援。李宗仁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局面，就是一个方面临沂现在非常危急，另一个方面现在能够去解救庞炳勋的只有正在向这里开进的张自忠的部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宗仁呢亲自来到了张自忠的司令部。那个时候他们刚刚进军到藤县，李宗仁突然出现，张自忠呢当然很惊讶。这个时候李宗仁从他的公文包中取出了一份战报递给张自忠，接过这个战报，张自忠认真地看上面是什么内容。上面详细记录着当时临沂前线的危机形势，庞炳勋这个部队已经和日军激战了数日，他的部队伤亡过半，但是他还在坚守。李宗仁说，庞炳勋呢、今年60了，可是他腿又有毛病，完全可以申请调往后方去。李宗仁说呀，他主动请缨要守临沂，而且他跟李宗仁保证说，就是达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也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军人不是那么好惹的。听到李宗仁说这些话的时候，院子里是一片沉寂。张自忠呢自己在那个地方拿着那战报还在仔细的看。听了片刻，张自忠终于开口说话了，说德公啊，他讲的是李宗仁啊，说德公啊，我已经明白了，现在我要驰援庞炳勋部，是这个意思吗？这时候李宗仁索性就把话挑明，说我知道你和庞炳勋你们在中原大战的时候，庞炳勋突然背叛了你这个部队，致使你这个部队差一点被消灭掉，所以你们两个是有过节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这时候张自忠啊声音有些沙哑的说出了下面的话，他说我明白了，我们第59军马上开拔直奔临沂。这个时候李宗仁才长舒了一口气，握着张自忠的手说，我就知道你张自忠啊不会让我失望的。
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来都是冯玉祥麾下的将领，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庞炳勋临阵倒戈，出其不意地袭击张自忠师部，致使张自忠险遭不测，两人由此结下深怨。然而当1938年临沂告急之时，面对这座扼守徐州北部的战略要地，张自忠毅然以家国大义为重，摒弃前嫌，做出了国难当头，个人恩怨不足挂齿的明确表态，并且亲自率领部队昼夜兼程驰援临沂，与庞炳勋部携手共同打响临沂保卫战。
张自忠带着他的队伍3天急行军，他的先头部队到达了临沂外围，张自忠亲自带着他的警卫连先行进城去与庞炳勋会面。这个临沂城内那个时候可以叫做满目疮痍，街道上到处是那些弹坑和瓦砾啊，还有担架队在抬下来的伤员。当时这个庞炳勋的第三军团的指挥部就在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张自忠走进了这个指挥部的时候，那里的人看到了张自忠，可以说顿时有些人就凝固住了。终于 张自忠抬起右手向里面的庞炳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庞军团长，我第59军张自忠奉命前来增援。这个时候庞炳勋可以说是顿时愣在那里，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张军长多谢了。这个时候张自忠说出了下面的一段话更是让我们感动，他拉住庞炳勋的手说，庚辰兄，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现在我们就是并肩抗日的战友。庞炳勋紧紧抓住张自忠的手说，好，进辰兄就是他的字，有你相助，我们临沂有救了。
当天晚上，张自忠与庞炳勋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作战计划。会上，庞炳勋详细分析了战场态势，日军板垣师团的主力有2万多人，配备了坦克、火炮等精良装备，而庞炳勋所率部队经过连日激战，能够上战场的兵员不足5000人。面对兵力和装备的绝对劣势，张自忠临危不惧，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精准研判敌情，巧妙部署兵力，和庞炳勋并肩作战，最终以少胜多，击退了日军进攻。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也成功掩护了徐州会战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对整个华北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时在作战地图前，庞炳勋的参谋长就说，日军目前主要进攻方向在城东，我部这个第39师在这里构筑了3道防线，但是日军的炮火太凶猛，阵地岌岌可危。张自忠沉吟片刻，在地图上指来指去，说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我建议今夜我们率1支部队迂回到日军的侧翼发动突袭，如果庞军团长可以指挥部队从正面反击，这样我们可以双方形成一种夹击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庞炳勋说，好，就这么办，我们现在3军团虽然人少了，但是拼死一战的勇气还在。于是当夜凌晨，张自忠率领精锐趁着夜色掩护，悄悄地绕到了日军阵地的侧翼。当时他命令他的传令兵以红色信号弹为号全军突击。凌晨3点，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张自忠拔出佩刀大吼一声，杀呀。于是整支部队冲上了阵地，刹那间整个阵地喊杀声震天，正在睡梦中的日军可以说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这个时候庞炳勋的部队从正面发起了猛攻，战斗一直打到黎明，张自忠的军装啊被子弹撕开了几道口子，他根本都没感觉到，始终他在最前线指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日军终于支撑不住，开始溃退了。临沂城东的阵地上，庞炳勋手拄着拐杖，望着日军退去的样子，激动的劳泪纵横，我们打退了板垣师团啊。那么张自忠带着硝烟和庞炳勋两个手紧紧握在一起，庞炳勋说了一句话，多亏了你啊，进辰兄。张自忠摇摇头说，是庚辰兄坚守多日，消耗了日军的锐气，我才能以击得手。临沂之战呢，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张自忠和庞炳勋这种不计前嫌亲密配合，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使得板垣师团不得不放弃攻占临沂的计划，再寻找其他的突破口。而张自忠和庞炳勋这位曾经的宿敌，在这场对日寇的血火考验中结下了战斗的友谊。临沂战役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著名军事著作《论十九战》中特别提到了临沂战役，足见其战略意义之重大。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烽火英雄》，欢迎您关注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